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叫做审查之罪啊。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有可能你不明白我在讲什么，这到底在讲什么呢？什么叫审查啊？审查之罪，哥林多前书4章1到5节啊。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圣经，因为是释经讲道，所以要跟着圣经一节一节的走下去。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恭敬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祈求你特别的保守我们，让讲台上所讲的都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让下面所听的都是凭着信心在基督里得蒙安慰造就和悔改。祷告奉主的名，阿们。今天正道的题目叫做审查之罪，其实呢就是讲的其实是不要论断人的道理哈。相信这个话题大多数的基督徒都耳熟能详了，对吧？不可论断。因为主耶稣曾经在登山宝训讲过关于不要论断的道理。这个教导很，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哈。摩西在西乃山颁布律法，主耶稣在加利利海的边上的一座小山更新律法啊，这就是对登山宝训的一个看法哈。那他是怎么讲的呢？主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句话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个，不要论断；第二个，如果你论断是不好的，是要受神的审判的啊。所以不要论断，神是公义的。接着他又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你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的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这句话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要论断人的原因。因为我们是什么？眼中有梁木的那个有罪有限的人，不完全的，我们一论断就是错误的。所以我们的论断其实是很可笑的事情。那么最后主耶稣说，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呐，先去掉你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这句话就很清楚了，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论断人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假冒伪善的人啊，我好像知道律法，我好像懂得比你多，但是其实是个伪君子。因为像我们刚才读经也读到了，其实我们跟那些被论断的人其实一样的，你仔细想想看是不是一样的哈。所以我们要先从论断中走出来，去掉我们自己的眼中的梁木，悔改认罪才能够做出一些合乎神的正确的那个，按照圣经做一个正确的判断哈。所以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也一定听过这段非常有名的不可论断的主耶稣的在登山宝训里面的教导。但是主耶稣不仅是教导我们不要论断，他自己也是一个身体力行不论断别人的好榜样，真的啊。我们知道主耶稣是谁，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他有没有资格论断？他当然有资格论断，他就是那个将来要来审判人的审判官，对不对？但是你看到没有，主耶稣谦卑舍己，放下他审判论断的权柄，交给父，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甘愿为罪人钉在十字架上，对不对？我举个例子，在他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的路上，就是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他要准备面临那个艰难的痛苦的十字架，这是一条艰难的旅程，他仍然坚持不论断人啊。你们记得吗？那个时候西比泰的儿子的母亲带着的两个儿子，就是雅各和约翰，对吧？十二门徒中的雅各和约翰来找耶稣。为什么来找耶稣呢？因为这两个门徒认为耶稣要闹革命，要推翻当时的罗马政府，那建立在地上的这个像大卫旧约时代大卫王朝那样伟大的以色列国。所以他们就来求，提早来求耶稣说，哎，老师啊，等你将来做国王，我们一个坐在你左面，一个坐在你右面。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当你的左丞右相，位极人臣，主耶稣最大，我们老二哈。所以他们想争抢的是天国的高位啊，教会的领袖的最高的领袖的地位，是不是啊？ 好，请问如果你在场你会怎么样？如果你是主耶稣的话你会怎么样？我告诉你们，如果我是主耶稣的话，我会气炸了。为什么？哎，我要背十字架去了，我要谦卑舍己了。然后你们没有听明白吗？我要去谦卑舍己被杀，我要虚己直到死。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骄傲，要升到最高。我要降到最低，你要升到最高。你们是我门徒吗？如果我是主耶稣的话，我会说赶紧给我滚开，你们真羞辱我的名啊，是不是？但是你们看主耶稣是怎么回复的，主耶稣没有论断他们啊，而是温柔的跟他们怎么说呢？他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我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主耶稣天上永生的真神的第二个位格，他没有权柄吗？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他了。可是他谦卑的将他的权柄交给父神，他不论断人。看到没有，这样一位主，他是身体力行，不论断人，在任何的时候都不论断人的一位主，对不对？所以不要论断这个道理非常的重要啊。主耶稣不仅亲自教导，他还身体力行。你知道哥林，我们现在在讲哥林多前书，你知道哥林多教会结党纷争，产生这么可怕的这种教会分裂，其实是跟他们论断传道人有关系的，明白吗？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在结党纷争这一段里面读到保罗说不要论断。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讲解论断啊，其实还不只是论断，包括审查极其可怕的后果和本质，盼望大家不要再做论断人的人。我首先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一到五节，如果你有圣经可以跟我一起来看。请听神的话语，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主那里得着称赞。我把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跟分段就写在 PPT 上，大家可以看哈。中心思想就是不要论断任何人，而是将主权还给神。然后经文分成两段，四章一到四节，第一段，忠心的仆人不论断啊。然后四章五节是说的是论断的仆人不忠心，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好，如果你不明白的话，请听我娓娓道来。首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忠心的仆人不论断。四章一节，我们来看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根据上下文，这个我们指的就是传道人，保罗啊、亚波罗、彼得啊，他指的我们啊，他不只是指他，指的是传道人。那么弟兄姐妹应该把传道人看成什么人呢？他说，保罗说是基督的执事。执事这个词其实本质上叫做仆人啊，跟仆人是一个词，就是奴隶啊，仆人加奴啊。所以传道人应该把弟兄姐妹应该把传道人看成是服侍神和神家的奴隶仆人。那么这个仆人的具体工作是什么呢？保罗说是神奥秘事的管家。奥秘事我们知道，在保罗其他的书信里面，他说神的奥秘就是福音嘛，对吧？福音或者说是圣经真理，因为整本圣经都在讲福音。所以神奥秘事的管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传道人是管理圣经真理的。那什么叫管理圣经真理？就是第一个，你要传讲圣经真理，让大家知道什么是圣经真理。第二，你要用圣经真理来治理教会，让这个教会能够按照圣经来治理。第三个，你要让这个圣经真理来牧养弟兄姐妹的生命 不要用别的东西，不要用世俗的虚谈，而用圣经真理。这个叫做神奥秘式的管家。所以治理教会靠的不是世俗的管理学或者个人魅力，而是靠神的话语，对吧？但是这句话不是保罗说的重点啊，你们仔细看，这句话不是保罗的重点，是接下来那句话。他说这个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忠心，那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四章二节。那么作为一个管家，你们觉得最重要的，你们家的管家最重要的是什么？有人说是智商，这个不重要啊，不是智商，也不是情商，其实也不是才干，也不是人际关系，而是忠心。什么是忠心呢？就是这个管家忠于他的主人。忠心这个词在原文当中，希伯来语的忠心跟信心是有关系的哈，是同一个词，叫 trustworthy。是同一个词，就是这个管家要忠于他的主人。怎么忠于他的主人呢？这个管家要信靠他主人，相信他主人的命令是可以的，他要顺服他的主人。他的主人说往东，他不要往西走，然后他的主人让他做一些他不明白的事情。那仆人有的时候确实很多是不明白的，要不要做呢？要顺服的去做啊，不要怀疑，那这就叫做忠心哈。所以忠心就是以他的主人为大，而不是以自己的利益为重，尊主为大，信靠顺服。好，主耶稣曾经讲过两个关于仆人忠心的比喻，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哈。我查了一下，我发现非常奇妙，主耶稣讲过两次哈，双重的比喻哈。一次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主耶稣讲过一个不警醒的仆人啊，这个仆人干嘛呢？这个仆人就是看到主人不在家，就懒惰，然后还嚣张打人呢 他又喝酒又打人，又懒惰。但是在他想不到的时候，主人就回来，然后主人就重重的责罚他，然后主人讲了一句话，他说：“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就是一个懒惰、嚣张的人，仆人就是一个不忠心的人。一个放纵自己情欲的仆人就是一个不忠心的仆人。所以你今天想服侍神，如果你放纵自己的情欲，你就是个不忠心的仆人。好，另外还有一个例子，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主耶稣讲过一个不义的管家。这个管家呢，主耶稣说，哎，这个管家有点小聪明，他在主人不在的时候呢，去偷偷跟那些欠主人钱的人说，不要还了，我免了你们的债啊，趁主人不知道。他这样做其实为什么？因为他要他的好处，有一天如果他失业了，他做的不好，可能他也觉得他自己确实不好，主人不满意，那他给过人家好处啊，对不对？他用偷来主人那里偷来的钱给了人家的好处，然后呢希望那些人能够接待他啊。所以这个人是，这个仆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损失了主人的利益，对不对？那么主耶稣也给了这样的管家一个评语，他说人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能把真正的钱财托付给你们呢？所以主耶稣又把这个不义的管家与忠不忠心连在一块儿。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是忠心的管家啊，什么是不忠心的管家，什么是忠心的仆人，什么是不忠心仆人。不忠心的仆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以自己的利益为重，以自己的肉体的情欲为重，而没有对主人信靠顺服，尊主为大啊。所以保罗一上来就告诉我们什么是忠心的管家。那么你会觉得蛮奇怪的，就是如果你连续读这个经文的话，你会觉得说有一个问题，就是保罗为什么在这里要谈论仆人的忠心呢？他前面讲的是智慧啊，他前面讲的是结党纷争啊，这是怎么突然间讲到他是忠心的？那这个就要引出我们今天整个的讲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我首先介绍一下他的背景哈。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一开始保罗谈的是哥林多人结党纷争，我们谈这个话题已经谈很长时间了，对不对？但是他为什么结党纷争呢？跟哥林多人的一件事情很有关系，就是这些人论断传道人，你往下读你就知道了，就看见了后面一节经文就告诉我们这一点。哥林多人论断传道人，他们说我是属保罗的， 也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些话什么意思啊？这些话不是说哦，我喜欢保罗讲道啊，我比较喜欢亚波罗的风格啊，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不只是这个哈，不只是喜不喜欢，他们是做出了选择，同时又做出了拒绝，明白吗？我属于亚波罗，我就不属保罗；我属于保罗，我就不属亚波罗；我属保罗，我就拒绝亚波罗；我属亚波罗，就拒绝保罗。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他们其实已经论断了传道人。我属这个，但是对不起，我同时我不属那个，明白吗？他们论断传道人，对不对？其实今天这样的事情有没有发生啊？哎，有啊。传道人其实经常被弟兄姐妹论断、拒绝和否定的哈。请问如果你是这个传道人的话，你还会对主忠心吗？那这就是保罗要说的。保罗为什么说忠心？传道人经常被人论断，但论断以后呢，你要不要报复人家，或者说弃绝别人，还是忠心的传道啊？那这个就是有求于管家的是要他忠心啊。无论你是在被论断的时候还是不被论断的时候，你都要忠心。好，所以在这里我提醒一下弟兄姐妹啊，我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都很想服侍教会，对不对？我听到太多了啊，我想服侍教会，有没有什么机会可以让我服侍教会？哎呀，这个很好啊，弟兄姐妹很好。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会让你好好的去祷告。为什么？因为服侍教会的过程当中很容易会被人论断，这个时候你还会忠心吗？啊，这节经文很重要。有求于管家的是什么？不是他的才能，不是你服侍教会有才能，不是你的智商，不是你的情商，不是你的人生经历，而是你是不是忠心。好，那么怎么样才是面对论断的忠心呢？怎么样才是面对论断的一个正确的态度呢？接下来保罗就继续说了啊，非常重要，让我们来看啊，四章三节，保罗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哇，请问在面对论断的时候，这个服侍教会的人应该怎样表明忠心，把论断看为极小的事？我们仔细分析这节经文，真的是不得了。保罗在这里讲了三种人，对不对？你看，你们，还有呢，别人，还有呢，我自己。你们指的是谁？当时哥林多教会指的是今天所有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你们。别人啊，我查了一下哈，那个原文倾向于说这个别人指的是世上的人，还有我自己啊，传道人自己。所以无论是传道人还是平信徒还是教会以外的人，都不要论断他们都可能会论断你，就是说所有人都可能会论断你。但是就算被所有人都论断，你也不要大惊小怪，要把这些论断看为极微小的事，明白吧？今天在教会，其实如果你服侍神的话，你真的投入服侍的话，你会发现各式各样的人会给你各式各样的论断啊，但是你不要放在心上，你要认为极小的事，这就是你面对论断的一个正确的态度哈。所以讲到这，我发现其实神的话语真的是很有智慧哈。因为我在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发现只有当你把所有的事情看为极微小的时候，这些论断看为极微小，你才可能成为一个愿意接受别人批评的人。别人来说你不好，然后你一下子就火了，然后啥都听不进去了，对不对？别人说你不好，哎，你说哎，这个很小很小的事情。不过等一下，他刚才说的也蛮有道理的，让我自己反省一下。哎，我发现自己也有可以成长的地方啊。所以你看，如果你把这个别人的论断看为是极微小的事，你反而会成为一个愿意听别人批评的人，容易接受别人意见的人，对不对？啊，这是神的智慧啊。好，所以这三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什么呢？让我们看到神对他的仆人的要求是忠心，而忠心的具体表现是不论断人。不仅不要像哥林多人那样论断传道人， 更不要论断任何人，而且忠心的仆人也不要在意被别人论断。我再讲一遍啊，两方面，第一个你不要论断别人，然后第二个别人论断你，你不要在意，对不对？这就是神的忠心好仆人，这是保罗说的啊。其实不是保罗说，是圣灵告诉我们的。好，我们继续来思想哈。那问题来了，讲到论断这个话题呢，有点敏感。我们不要论断人，可以的。但是，请问我们要不要对一个事情或一个人做出一个评价、一个评估？要不要？哎，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如果我们傻傻的什么都不要论断，那个这人是坏人呢？这人是这个狼怎么办？狼进了教会，进了羊群怎么办？我们也不要论断他，让他随便去讲道好了，我们不要对他有任何评价，可以吗？不对，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论断不可以，但评估是要的。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说，四章四节，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哎，这个根据这句话，你认为保罗有没有对自己做出一些评估啊？评价有吗？当然有了。你看他说，我不觉得自己有错，这不是对自己的评价吗？对不对啊？是吧？他一定是仔细想过来，别人说我不好吗？他仔细反省，然后评估过自己，然后他还是得出一个暂时的结论，说我应该是没有错的。所以评估是可以，但不要论断。那你说评估跟论断到底有什么区别哈？你看，评估是对一件事情进行仔细分析，仔细想这个是对还是不对，它有一些理性的思考，对不对？但是评估不见得得出一个结论，一个终极的结论。你看保罗怎么说，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保罗没有因为他做的不错而得出一个结论，说我是个义人啊，对不对？所以评估可以对一件事情进行分析，但不见得得出一个那个结论。那论断就不一样了，论断的原文啊，其实是审判啊。论断的希腊语原文叫 krino，krino 就是审判的意思啊 ，krino 审判的意思。论断是给出一个不可改变的结论，审判嘛，大家想想看，法庭上的法官，审判下了审判书，下了判决书，你死刑就是死刑，除非他判错了，对不对？死刑就死刑嘛，无期徒刑就无期徒刑，是不可更改的，除非他判错了再上诉哈。所以评估是对事情的仔细的分析，不一定下一个结论。论断指的是，下一个不可更改的结论。他这个事情可以没有仔细的分析，也可以下一个论断结论。所以评估在于分析，论断在于结论，大家明白吗？所以我们可以评估，但是不要下一个不可更改的结论。好，那么讲到这里说，哇，太好了，那我今天终于搞明白什么叫评估，什么叫论断了。感谢主啊。我在这边要稍微提醒大家一下，其实你可能还不见得真的明白保罗说的这段经文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中文和合本的翻译没有把神的这段话语的微妙之处讲出来啊。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我们刚才讲了论断，对不对？论断的希腊语讲了吗？讲了。我这怎么讲的？论断的希腊语是什么？叫 krino， 记得吗？论断的希腊语叫 krino， 审判的意思。可是你如果你会希腊文的话，你去查这段经文，你会发现这段经文这段经文一到四节，这里面这个论断啊，翻译成论断或者判断，不是 krino 啊，不是这个希腊语 krino 原文，不是审判，是什么词呢？是另外一个词叫 anakrino。 你说 anakrino 是什么意思啊？ anakrino 是审问、审讯、审查，审问、审讯、审查，就是审问犯人的、审讯犯人的，这个审查犯人，大家明白吗？阿纳这个词呢，是一个前缀啊，阿纳是个前缀哈，指的在什么什么之上，或者是反复、 这个发生的事情。阿纳奎诺就是在审判之前发生的审问审查，然后呢反复进行对犯人进行审问审查审讯，叫做阿纳奎诺。所以审论断是奎诺，然后呢审查是阿纳奎诺。那保罗在这儿用了一个什么词呢？阿纳奎诺。哇，这句话什么意思？保罗在这里其实告诉我们的，哎呀弟兄姐妹，你们不是不可论断，当然你肯定是不可论断了，而是连论断之前的理性的分析去导向那个论断都不可以。哇，这个就对我们要求比较高了。弟兄姐妹，你可能会说，嗯，我仔细分析过这个人，哎呀我不下一个结论可以，但是我就觉得他一定有问题，我仔细分析过了。这个叫 anacrino啊，审查啊，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连审查都不应该有。那么你说这个审查跟前面讲的评估又有什么不同呢？刚才你不是说评估可以吗？保罗认为他自己可以评估自己，他认为自己没有错，对不对？但是那个为什么说不可以有审查呢？评估跟审查有什么区别呢？请大家注意，最关键的一个区别在哪里哈？最关键的一个区别就在于这个审查是一定导向审判的，阿纳奎诺是奎诺前面的那件事情，所以审查跟审判是，或者说论断，审查跟论断是密不可分的。审判是奎诺，审查是阿纳奎诺，审查是审判之前的那个步骤，明白吗？审查的目的是为了审判，如果你今天不是为了审判，你干嘛去审问犯人呢？对不对？但评估就不见得是为了审判哦。评估前面讲了，不见得要得出一个不可更改的结论，这个结论有可能你做出一个判断，但是你可能不见得说这个判断一定是不可更改的。这个处境有这个判断，那个处境有那个判断。哦，我们这样讲，我相信大家就明白了。保罗的意思是，你可以对传道人仔细观察，仔细分析啊，你可以讲他的讲道合不合乎圣经，他的为人是不是合乎圣经，你可以仔细审查仔细分析，但你不要得出一个最后他是不是一个合格的传道人的结论，明白吗？哥林多人犯了什么错？他们得出个结论，他们把保罗要么就亚波罗拒绝掉了，看到没有啊？所以这就是审查和评估的区别哈。审查 anacrino 是有前提假设的，这个前提假设就是我怀疑对方，我认为对方是有罪的，我最后要去审判对方，我要论断他的。评估没有这个前提假设，评估是不是出于怀疑或者是那个不信任啊？评估是比较客观的啊，按照圣经的原则看这个人有没有符合圣经。所以我想大家都明白了这一点，我相信大家都能够明白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相信大家都经历过评估和审查，啊，那个，如果有人对你评估呢，他最后可能给到你一些建议，你会感觉到对方对你是友善的，对吧？哦，你给我建议很好，我知道你是爱我的，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被人家审问呢？啊。有的弟兄姐妹是带着怀疑，带着判断，带着审判的心，带着不信任来审问你的。这个时候同样是给你提出一些建议，你会火冒三丈，因为你马上就感觉到对方对你是不信任的，怀疑的，审判你的，想置你于死地的，别有用心的，你能感受出来哈。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审查跟评估之间的区别。所以审判或者论断、审查、审讯审问和评估这三件事情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好，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不是告诉我们说不要论断这么简单，不要下一个那个结论，不是那么简单。这段经文是告诉我们，连导向这个论断的审查过程，这个仔细的理性分析的过程都不要有。你可以有理性分析，但是你要看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的动机是为了审判别人、论断别人，还是给到别人评估？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你可以在 你可以在四章四节，你看保罗怎么说的，我们再看回四章四节，保罗怎么说的。四章四节，保罗说他经过了反复的那个反省和评估以后，认为自己没错，对不对？但是他还是没有给自己下一个最终的结论，说我是个义人。他说的是，我虽然觉得自己没错，却也不能够因此得以称义呀、啊。看到没有啊？而且他还认为传道人被弟兄姐妹仔细审查是件极小的事，人的审查真的是不重要，因为在神看来，人以有限有罪的理性进行审查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大家分清楚什么是判断，什么是审查，然后什么是评估嘛。圣经要我们做什么？不要审查，不要论断，评估是可以的。也就是看你的这个动机哈、哦，你有没有前提假设是要去审判别人的。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反思的不只是我们会不会论断别人这么简单，更是让我们反思我们会不会带着怀疑不信任的态度去审查别人呢、啊？审查我们的弟兄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啊其实审查按照这些经文是一个罪来的啊。如果我问你说，哎，你有没有判断审论断过别人，你会说我应该没有，因为我好像觉得我不会轻而易举去论断任何人。你的回答应该是诚实的。但是如果我说你有没有带着怀疑的态度去运用你的逻辑思考能力去审查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你会怎么回答？你可能会有啊，是不是啊？啊，当你仔细的审查别人，你得出什么结果啊，弟兄？啊，你认为你真的对你得出的结果有那么有把握吗？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靠着我们的理性思考，我们认为我们是永远是对的。我觉得我想明白，他就是那样的人。我再讲一遍啊，我觉得我想明白了，他就是那样的人。你觉得你这个结论有把握吗？你知道人的理性是有罪的吗？你知道你的所谓的合理的逻辑判断能力其实是有漏洞的，你知道吗？你认为你真的有权柄去审判别人吗？对不对？你认为自己比主还厉害？主是全能全知的，他说我不审判人，我来不是为了审判。你比神还厉害哦？你是比主还，你认为自己是比主还好的审判官吗？我把这些问题给到大家哈，请大家好好的去思想。好，所以忠心的仆人不论断啊，更准确的说，忠心的仆人连审查都没有，不会去用理性的思考去分析判断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然后呢，接下来得出一个论断的一个结果。为什么呢？因为论断的仆人不忠心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章要讲的第二部分哈。忠心的仆人不要论断，为什么？因为论断的仆人是不忠心的，更准确说，审查别人的仆人是不忠心的。我们来看接下来四章五节保罗怎么说，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重点哈。四章五节保罗说，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啊，这句话我请大家注意哈，这句话那个中文和合本又没有完完全全的反映出这个论断和审查的区别。这句话里的论断原文是论断 crino， 不是 anacrino 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你看保罗的思维当中，论断和审查是密不可分的事情。不要论断也包括不要审查，因为审查的目的就是为了论断，对不对啊？主耶稣关于不可论断的教导也包括了不可审查，大家明白吗？啊，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确，不要论断和审查任何事情。因为什么？因为有资格审查和审判的是主，不是人。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犹大书第九节啊，有一节经文是跟这个有关的，我给大家读一下。犹大书第九节，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是说主责备你吧， 这是什么？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知道魔鬼的行为一定是非常明显是有罪的，魔鬼嘛就是有罪的。但是这个天使长做得很好，这个天使长米迦勒没有论断魔鬼，没有对魔鬼说审判的话，只是说愿主责备你吧。所以从这段经文和这个事件来说，我们看到什么？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审判的权柄唯独在主手里，而不是在人手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要论断，因为你论断就是把主的权柄拿到你自己身上去了，对不对？那么主是怎么，主既然让我们不要去审查和论断别人，那么他是怎么论断和审查别人的呢？或者审查和审判别人的呢？接下来的经文保罗就告诉我们了，其实啊，不要论断别人，不要审查别人，因为主的审查比你好千百倍。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说的，四章五节的中间那句话，保罗说主要只等到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这里讲了两个关于主将来在审判日是怎么来审问我们的，审查我们的。首先主的审查是什么？用他的真光，就是他的律法，照出暗中的隐情。世上的事情都很复杂，大家同意吗？世上的事情再复杂，里面有很多的隐情是我们不知道的，猜不到的，但是主都知道。所以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主来了，用他的律法哗一光照，他是全能全知的，他把所有的隐情都给你展现出来。那个时候大概你会觉得你论断别人是很蠢的事情，因为你有好多点都没考虑到，隐情嘛，隐藏的你猜不到的，但是主都知道。所以弟兄姐妹，主的审查是不是比我们好千万倍啊？对不对？好，主的审查还不止这个啊，照出隐情之后呢，第二个，主不仅照出暗中的隐情，还显明人心的意念。哎呀，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们其实不知道人心有多恶啊，但是主能，对不对？所以再一次我们看到，哇，主不仅把暗中的隐情向我们显露出来，就连他这个人心不能识透的这个人心的意念都显明出来了。所以主的审查是不是又比我们好千万倍？那前面千万倍加上这个千万倍，就是千千万万倍啊，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主不要我们用我们的理性去思考别人，去审判别人，去审查别人，最后去判断别人。因为你判断不准，你眼睛里有良目啊，你怎么知道有那个隐情呢？你根本不会考虑到其实别人有隐情的啊，然后呢他的内心也是你不能测透的。我们总是以我们有限有罪的理性去论断别人，你一想就是错的，因为有隐情，有你不知道的人性的意念，在你的眼睛里有几，而且还有一个超级大的良目，就是你自己的这个因为罪带来的偏见。所以最后保罗说，我们来看四章五节的最后一句话，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啊，这就是指的是主在审查之后，阿纳奎诺以后进行审判，奎诺啊，他这里指的审判，指的是审判那些不论断别人的人啊。保罗的这个词汇非常有意思啊，不审查也不论断别人的人将得到主的称赞，把别人对他的审查和论断当作小事的人也将得到称赞，因为前面提过了嘛，什么是忠心的仆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既然这样勉励我们，我讲到这里费尽口舌，只是想告诉大家，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审查和论断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发现弟兄姐妹身上有不好的地方，你要这样想啊，那可能只是暂时的啊，这个处境当中人都有软弱，你要善意的用爱心说诚实话去提醒他，但不要说哦，你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的，没得救哦，你不信主哎，不要这样去提醒他。保罗，你看保罗，就算保罗说我什么都对，他都不敢说我是个称义的，对不对？是吧？啊、哦， 好，那么讲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我们不要去论断，最重要不要去审查别人，不要认为你的理性一定是对的去审查别人。那么讲到这里，我们再深挖一层，那么审判、审查和论断的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其实这节经文也让我们看到了，看得很清楚，这个审查和论断的根源，这就是这边讲到说重点要提的哈。你看，我们看四章四节和四章五节，其实保罗已经讲出来了。保罗说：“判断我的乃是谁？主。”四章五节，保罗说：“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谁来？主来。”什么意思？审查别人、论断别人的根源，问题的根源，因为你心里没有主，你不愿意把主权，这个审判的主权、审查的主权交给主，对不对？你不愿意让神在凡事上作王掌权，所以审判别人的人总是认为自己啊，我的能力很大，所以我才可以这样干啊，我的能力比主还大。他暗地里是这样想的，我的判断力比主还好，他暗地里是这样想的，我的逻辑分析能力比主还强，我一定是对的，他暗地里是这样想的，我的人生经验比主还丰富，主才活了33年，我活了40-50年、50-60年，他就是这样想的，所以他不愿意等主来，等到那个最后的审判人，他就开始对别人进行审判了。审判之前还进行一个详细的审查，说我的审判是公义的，对不对？我来做主吧，他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审查别人的人，他的问题根源是什么？自以为义，他就是他的主，而拒绝让真正的主在他的生命中作王掌权。这就是伊甸园人类的原罪，不是吗？所以我告诉大家，喜欢审问别人的、审问弟兄的人，喜欢论断弟兄的人，这个人十恶不赦的罪人。说到这个审判跟审查是一个罪，大家同意吗？其实我告诉你们哈，你们可以从不信的人身上看到审问和审查的例子，非常明显。你说从哪里可以看到？他们都不是温温和和的吗？你跟他们传福音你就看到了，你跟不信的人传福音，然后呢你会得到一个很普遍的回应，就是哎呀，你说的都很好，但是先等我想明白了再信，是不是？什么叫想明白了再信啊？想明白了再信就是说让我仔仔细细的去审查上帝一番，审查完以后符合我的逻辑我才信，对不对啊？上帝如果通过了我的审讯甚至是审判，我满意了我才接纳他做我的上帝啊。哎，这不是论断人吗？他还不光是论断人，他是论断上帝啊，对不对？所以我告诉你，如果是一个基督徒愿喜欢审查别人的、论断弟兄的，这个人就是不信，跟不信的人没有什么两样，对吗？靠自己的理性思想问题，从来不靠主。审查和论断甚至也有可能来自于魔鬼的试探哦。我在这里讲一个例子，马太福音第16章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当时在该撒利亚腓立比，主耶稣问门徒说他是谁，然后呢门徒彼得就代表教会站起来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这段经文大家都读过哈。然后主耶稣就告诉门徒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说那好，你们既然认出我是基督，那我就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的许多苦，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这个时候，当主说我是受苦的基督的时候，彼得马上拉住他的手说：“主啊，万不可如此啊，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哎，彼得说话多么的坚定啊，必不临到你身上。他论断主了，对吧？是不是啊？他们难道没有论断吗？他论断啊，这个基督一定是不是受苦的基督啊，对不对？但是问题是理性靠得住吗？你看接下来主耶稣说什么？撒旦，推我后面去吧，因为你体贴人的意思，你不体贴神的意思，你只体贴人的意思。彼得对 耶稣的这个论断，包括他理性当中的这些思考，都是来自于撒旦的。体贴人的意思，很有可能你认为非常合理的东西是魔鬼的。所以弟兄姐妹，尤其是教会的同工，你们要注意了。如果大家靠着理性思考，很有可能你的思想是来自于魔鬼的，你会把教会害惨到万劫不复的地狱当中去。你不要认为你的想法是对的，你的所有的判断力，你的所有的分析能力，你的所有的合理的判断推导，你的所有的人生经验可能都是错的，都是来自魔鬼的。很有可能啊，我不是说100%来自魔鬼，但很有可能是来自魔鬼，就像彼得一样。所以我们要论断任何人吗？我们要去审查，用我们的理性推导，然后再去论断任何人吗？不要。其实圣经多次的提醒我们，不要审查，不要论断，因为这样做不仅对人不公平，更显出我们的罪和对上帝的不信靠。我读三节经文给大家哈。罗马书2:1，保罗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无论你是谁，你这样论断人就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看到没有？无论你论断什么事，只要你一论断，这就是罪啊。因为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跟别人一样。论断别人的人，基本上他做的事情跟别人是一样的。罗马书14:3-4，吃的不可轻看不吃的，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主已经收纳他了。教会里面有些人信心软弱的，信心刚强，有吃的有不吃的，有吃肉的有不吃肉的。你说哎呀，吃肉的不好啊，这个肉啊，有的吃素的，你说吃素的不好，没有营养啊，哇，请问他们是不是都被神接纳了呀？那你为什么还去论断人家呢？说人家不好呢，对不对？所以罗马书第14章的3节就是这个意思。我继续读下去，你是谁？14:4，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谁的仆人？主的仆人，对吧？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今天你对传道人的态度，其实。很多弟兄姐妹会说啊，这个传道人跌倒了，对吧？以前那个在美国经常有看到有个传道人这个跟这个姐妹发生了不正常的关系，说哇，他跌倒了，太糟糕了，以后不要让他再跟我有往来。但是其实你看保罗怎么说，他说其实有的时候你真不知道，有的时候啊是主让他跌倒，然后再把他扶起来，让他知道他自己的罪啊，然后为了能够炼净这个传道人，让他成为一个好传道人。所以在这里不要论断神的仆人啊，因为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对不对啊？你为他祷告啊。还有雅各书第4:11-12，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所以论断弟兄就是违背律法，对吧？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他这里这句话没有条件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所以弟兄姐妹，审查和论断带着理性的，你认为非常合理的判断，都显出我们的罪和对神的不信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十字架救恩对我们如此的重要。为什么？主耶稣道成肉身，被钉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些喜欢审查别人、论断别人的人。他在十字架上受了许多的苦，其中也包括被人论断的苦啊。是不是他被人论断？他在临死的时候，你看他的仇敌还不放过他，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用嘲笑的口吻论断他，你这个拆毁圣殿3日内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 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哇，这不是论断吗？那请问这个苦为谁受的？为我们这些喜欢审查别人论断别人的人受的，不是吗？他既然受的这个苦，我们的主就盼望我们，就盼望，因为我们是蒙他拯救的人，他盼望我们不要再去审查别人，不要再靠我们有罪有限的理性，那是不可靠的，不要去论断我们的弟兄了，而是信靠他，像保罗所说，把这个主权交给他，判断我的乃是主，判断别人的也是他的主，把判断和审论断和审查的权柄都交还给为我们受死的这位伟大的主，主耶稣基督。而且不仅是这样，十字架的救恩不仅主为我们这些人偿还了论断的人的人偿还了罪债，他也给一切被别人论断的人被别人审查的人带来了极大的安慰啊！你可能是一个论断别人，但是你也会被别人论断，他给你带来极大的安慰啊！为什么？因为你看主耶稣是不是也经历过极其痛苦的审查审讯和最后的审判啊？对不对？你记得吗？主耶稣，你记得四福音书里面怎么说的？主耶稣不是一下就被钉十字架，主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经历了什么事情？一整晚上的审查审问审判审讯，对吗？他首先被带到大祭司的家里面，然后有人诬告他，还要把他的眼睛蒙起来打他，然后呢又到了公会，他们辱骂他，他们给他做假见证，然后又最后又把他带到外邦人那里，那个罗马士兵抽他很多鞭，极重的鞭刑，后来他背十字架的时候他都站立不住了。整个这个的审查审讯的过程，对主耶稣这位，你知道主耶稣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的第二个位格，是何等的屈辱和痛苦啊！所以今天你被别人论断，就像保罗说的，你真的，如果你看到主耶稣是怎样被人论断，怎样被人审查，你就会知道被别人论断和审查是极小的事情，因为你已经在主那里得了安慰。这位伟大的君王耶稣基督，他尝尽了一切审查之苦，不是吗？为的是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让我们放下我们自以为是的理性吧，让我们放下我们自以为是的骄傲吧，不要再论断我们的弟兄，也不要再去用你所谓的理性去推理去审查你的弟兄了。我们每一个真信徒都是神所拣选的，都是神的仆人，要把属于神的审判的主权交还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他来做王掌权，让他来施行审判，因为他才有能力有资格照出世界的隐情，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好，我们最后做一个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啊，孩子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是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自己是个全然败坏的罪人，你洗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以为很合理的事，若没有耶稣基督，若没有圣经的原则光照，我们仍然是罪恶的想法，我们仍然是论断我们的弟兄，而不是好意的评价。所以主啊，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有属灵智慧的人，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谦卑悔改归正的人，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用爱心说诚实话，不要再去论断我们的弟兄姐妹了。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